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1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军方星期天说，针对基地恐怖组织首领贝克莫尔塔克尔贝尔莫克塔尔发动空袭以后，目前正就此人是否被击毙进行研判。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说，贝尔莫克塔尔星期六在利比亚东部的空袭中被击毙。美国国防部星期天晚间发布声明，没有证实贝尔莫克塔尔已经死亡，但是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表示，军方官员相信此次空袭行动获得成功。美国国务院悬赏$5,000,000缉拿莫克塔尔贝克，他是一个自称为血盟军团的组织的首领。美国官员指控他策划了2013年针对阿尔及利亚一个天然气厂的恐怖袭击。那次袭击造成了37个人丧生，包括3名美国人。苏丹信息部长说，虽然一名南非的法官命令有关当局阻止苏丹总统巴希尔离开南非，但是巴希尔在非盟峰会星期一结束以后绝对将会返回苏丹。国际刑事法庭对巴希尔提出10项指控，包括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因为他2003年在达富尔冲突中派兵支持阿拉伯民兵镇压武装起义。此后巴希尔出国的问题一直受到调查。但是苏丹信息部长奥斯曼对美国之音说，巴希尔不是罪犯，而且他是在得到南非总统祖马的保证以后才前往出席此次峰会的。美国星期天敦促南非逮捕巴希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美国尽管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签署国，但是坚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将犯有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的人绳之以法。也门交战各方星期一将在日内瓦展开由联合国斡旋的和平谈判。自也门冲突3个月前升级为地区战争以来，这是交战各方首次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问题。预计也门流亡政府总统哈迪的谈判代表和胡塞反政府武装的谈判代表不会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而是由联合国也门事务特使阿哈马德跟双方代表分别举行会谈。目前胡塞武装占据着也门首都萨那。联合国发言人法乌兹星期天说，希望这种所谓的代理谈判能够发展成为面对面的谈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日内瓦参与谈判，他敦促也门双方展开不预设先决条件的谈判，并且表示希望此次会谈能够重启也门的和平政治过渡进程。韩国星期一报告了第16个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死亡病例和5个新的感染病例。韩国卫生部说，包括16个死亡病例在内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病例已经上升到150个人，其中17名患病者病情不稳。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感染都发生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患者之前都因为其他的疾病接受治疗，比方说是糖尿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how much does it cost?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这一件要多少钱？主要讲解价格和服装，也要学习形容词的比较级。一般来讲，单音节形容词都是加上一、二，构成比较级。而多音节形容词都是在前面加上副词 more 或者 less 来构成比较级。形容词的比较级表示更加什么什么或不如什么什么的意思。我们先学习两句话。
How much does it cost?
这一件要多少钱?
It costs $5.
五块钱。
Hi, Kathy.
Hi, Max.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aria Alvarez. She's here to tell us about her work.
She works in a clothing store, doesn't she?
That's right. She's the store manager.
Listen and repeat.
首先我们来做数字的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要采访的嘉宾是 Maria Alvarez， 她是一家妇女服装店的经理。他们店里卖的衣服不是很贵。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词句。
A skirt，
裙子。这个词的拼法是 S-K-I-R-T。
A sweater，
毛衣或圆领衫。S-W-E-A-T-E-R。
A dress，
连衣裙。D-R-E-S-S 这个词做动词的时候可以表示穿衣服、打扮等等。美国很多公司和机构允许人们在星期五 dress down，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这一天穿比较随便或休闲的衣服来上班。
A dress costs from $35 to $65.
一件连衣裙要$35 to $65。
It costs $1.25.
这一件要$1.25。下面请听这次采访。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s. Alvarez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lcome back, Maria.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Let's talk about your work. What kinds of clothing do you sell?
We sell all kinds of clothing. Skirts, sweaters, dresses, and so on.
For men and for women?
No, only for women. It'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s your clothing expensive?
Not really. A dress costs from $35 to $65.
What about suits?
Suits cost from $45 to $95.Some are over $100.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ria 的店里有没有超过$100的套装呢？我们再听一遍。
Ms. Alvarez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lcome back, Maria.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Let's talk about your work. What kinds of clothing do you sell?
We sell all kinds of clothing. Skirts, sweaters, dresses, and so on.
For men and for women?
No, only for women. It'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s your clothing expensive?
Not really. A dress costs from $35 to $65.
What about suits?
Suits cost from $45 to $95. Some are over $100.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 Max 说。
$1. It costs $1.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1. $1.25. It costs $1.25.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1.25. $2.50. It costs $2.50.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2.50.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Alvarez。他的店里有些服装是美国产的，有些来自其他国家。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manage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Maria,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clothing at your store? Where does your clothing come from?
Some of it is from the U.S. Some comes from Mexico or from Asia. Some clothing is from Europe, but it's more expensive. For example, this dress from Mexico costs $15.
I see.
And this dress from France costs $60.
$16?
No, $60.
It's very expensive. These dresses look the same.
Yes, they do. But they don't cost the same. Not at all.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ria 谈到来自欧洲的服装比较贵，我们再听一遍。
Maria,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clothing at your store? Where does your clothing come from?
Some of it is from the U.S. Some comes from Mexico or from Asia. Some clothing is from Europe, but it's more expensive. For example, this dress from Mexico costs $15.
I see.
And this dress from France costs $60.
$16?
No, $60.
It's very expensive. These dresses look the same.
Yes, they do. But they don't cost the same. Not at all.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much does this dress cost?
It costs $16.
How much does that dress cost?
It costs $60.
How much does this sweater cost?
It costs $15.
How much does that sweater cost?
It costs $50.
Email.
电子邮件。Maria 要解释为什么有些服装贵，有些服装便宜。我们先来学几个词句。
Costs versus prices.
成本价格比。
Inexpensive.
便宜。
Materials.
材料。
Cotton.
棉花、棉布。
Silk.
丝绸。
Silk is expensive, so silk dresses are expensive.
丝绸原料贵，所以丝绸服装贵。
Cotton dresses are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dresses.
棉布服装比丝绸服装便宜。
The silk dress costs more than the cotton dress.
丝绸服装比棉布服装贵。
Ms. Alvarez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Irene in Portland. Her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dresses cost $15 and other dresses cost $50?
Some cost $15, and some cost $50?
That's right.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 dresses are very expensive. Other dresses don't cost very much. They're inexpensive. Some inexpensive dresses come from poor countries,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don't make much money. So costs are low and prices are low. In rich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make a lot of money, costs are high and prices are high.
What about materials?
Yes, that's a good point. Expensive dresses use expensive materials. Silk is expensive, so silk dresses are expensive. Cotton is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so cotton dresses are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dresses.
I see. Thank you.
Maria 解释说，富裕国家工人的工资高，所以他们出口的服装成本高，价格也高。另外一个决定服装价格的因素是布料。丝绸布料贵，所以丝绸服装也贵。我们再听一遍。
We have an email from Irene in Portland. Her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dresses cost $15 and other dresses cost $50?
Some cost $15, and some cost $50?
That's right.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 dresses are very expensive. Other dresses don't cost very much. They're inexpensive. Some inexpensive dresses come from poor countries,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don't make much money. So costs are low and prices are low. In rich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make a lot of money, costs are high and prices are high.
What about materials?
Yes, that's a good point. Expensive dresses use expensive materials. Silk is expensive. So silk dresses are expensive. Cotton is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So cotton dresses are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dresses.
I see. Thank you.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是听力练习，请大家仔细听。
The silk dress costs $50. The cotton dress costs $20. The silk dress costs more than the cotton dress. The English dress costs $25. The Italian dress costs $45. The English dress costs less than the Italian dress.
Daily Dialogue at the Train Station,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火车站第三部分。对话的内容是一位女士想用信用卡来付火车票的钱。我们先熟悉两个词句。
Credit card.
信用卡。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您想怎么付款？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 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这星期的问题都有数学计算。答案我们将在下星期的节目里宣布。This
week, we will ask word problems. Listen carefully to these word problems.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the next show. Question 1.
John's parents have 3 children. John has 2 brothers. How many sisters does he have?
Let's listen again.
John's parents have 3 children. John has 2 brothers. How many sisters does he have?
Question 2.
The train from New York to Boston leaves at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trip takes 3.5 hours.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n Boston?
Let's listen again.
The train from New York to Boston leaves at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trip takes 3.5 hours.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n Boston?
Question 3.
Paul works in a restaurant. He gets $8 an hour. How much does he get in 8 hours?
Let's listen again.
Paul works in a restaurant. He gets $8 an hour. How much does he get in 8 hours?
We'll answer these questions on our next show.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 John有几个姐妹? 第二个问题是 从纽约开往波士顿的火车几点到达波士顿? 第三个问题是 Paul8个小时挣多少钱?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 Max要向大家提个问题, 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In your country, how much does a cotton dress cost? Okay, thanks.
Today我们学习了如何谈论价格，并且学习了用来做比较的两个副词more和less。 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访谈。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s. Alvarez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lcome back, Maria.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Let's talk about your work. What kinds of clothing do you sell?
We sell all kinds of clothing. Skirts, sweaters, dresses, and so on.
For men and for women?
No, only for women. It'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s your clothing expensive?
Not really. A dress costs from $35 to $65.
What about suits?
Suits cost from $45 to $95. Some are over $100.
Maria,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clothing at your store? Where does your clothing come from?
Some of it is from the U.S. Some comes from Mexico or from Asia. Some clothing is from Europe. But it's more expensive. For example, this dress from Mexico costs $15.
I see.
And this dress from France costs $60.
$16?
No, $60.
It's very expensive. These dresses look the same.
Yes, they do. But they don't cost the same. Not at all.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电子邮件。
We have an email from Irene in Portland. Her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dresses cost $15 and other dresses cost $50?
Some cost $15, $15, and some cost $50?
That's right.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 dresses are very expensive. Other dresses don't cost very much. They're inexpensive. Some inexpensive dresses come from poor countries,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don't make much money. So costs are low and prices are low. In rich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make a lot of money, costs are high and prices are high.
What about materials?
Yes, that's a good point. Expensive dresses use expensive materials. Silk is expensive, so silk dresses are expensive. Cotton is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so cotton dresses are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dresses.
I see. Thank you.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几位节目主持人在播音室里的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Cathy 快要结婚了吗？另外 Larry 的外孙已经出了院， Elizabeth 准备参观她的男朋友工作的实验室。对话中有一句，
Tonight I'm going to see my ex-husband.
今天晚上我要和我的前夫见面。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How's your grandson?
Oh, he's okay. The doctors say he's going to be fine.
That's good. Is he at home now?
Well, in fact, he's at school.
Oh, I'm glad he's okay. Oh, hi, Elizabeth. How are you?
Great. Boris and I ar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ogether. This weekend, he's going to show me his lab at the university.
Oh,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Well, actually, it's pretty secret. He had to get special permission for me to see it. How about you, Kathy? How are things?
Tonight, I'm going to see my ex-husband.
Your ex-husband?
That's right. He wants to get married.
Oh, he's met someone.
No, he wants to marry me. Again!
Larry 的外孙出了院，而且又可以上学了。Elizabeth 和男朋友 Boris 最近相处得越来越好，他们经常见面。Elizabeth 周末准备参观 Boris 在大学里工作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保密性质的，带人参观要事先获得许可。Cathy 的生活出现了有趣的转折，她的前夫来到了华盛顿。Cathy 准备和他见面，更意外的是，她的前夫提出想和 Cathy 再结一次婚。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How's your grandson?
Oh, he's okay. The doctors say he's going to be fine.
That's good. Is he at home now?
Well, in fact, he's at school.
Oh, I'm glad he's okay. Oh, hi, Elizabeth. How are you?
Great. Boris and I ar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ogether. This weekend, he's going to show me his lab at the university.
Oh,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Well, actually, it's pretty secret. He had to get special permission for me to see it. How about you, Kathy? How are things?
Tonight, I'm going to see my ex-husband.
Your ex-husband?
That's right. He wants to get married.
Oh, he's met someone.
No, he wants to marry me. Again!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help of learning,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军方星期天说，针对基地 恐怖组织首领默克塔尔·贝尔·默克塔尔发动空袭后，目前正就此人是否被击毙进行研判。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说，贝尔·默克塔尔星期六在利比亚东部的空袭中被击毙。美国国防部星期天晚间发布声明，没有证实贝尔·默克塔尔已经死亡，但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表示，军方官员相信此次空袭行动获得成功。他说，我们可以证实昨晚在利比亚境内发动反恐空袭的目标是默克塔尔·贝尔·默克塔尔。这次空袭行动是由美国飞机执行的，我们目前在继续评估空袭的效果，并将在适当的时候提供更多的细节。美国国务院悬赏500万美元缉拿贝尔·默克塔尔，他是一个自称为血盟军团的组织的首领。美国官员指控他策划了2013年针对利阿尔及利亚一个天然气厂的恐怖袭击，那次袭击造成37人死亡，包括3名美国人。苏丹信息部长说，虽然一名南非法官命令有关当局阻止苏丹总统巴希尔离开南非，但巴希尔在南非峰会星期一结束后绝对将返回苏丹。国际刑事法庭对巴希尔提出10项指控，包括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因为他2003年在达尔富尔冲突中派兵支持阿拉伯民兵镇压武装起义。此后巴希尔出国的问题一直受到调查，但是苏丹信息部长奥斯曼对美国之音说，巴希尔不是罪犯，而且他是在得到南非总统祖马的保证后才前往出席此次峰会的。奥斯曼说，我们和南非政府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们知道他们不会逮捕巴希尔总统，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美国星期天敦促南非逮捕巴希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美国尽管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签署国，但坚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将犯有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的人绳之以法。科比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暴行，我们要求南非政府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努力，为恐怖罪行的受害者们伸张正义。也门交战各方星期一将在日内瓦展开由联合国斡旋的和平谈判。自也门冲突3个月前升级为地区战争以来，这是交战各方首次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问题。预计也门流亡政府总统哈迪的谈判代表和胡塞反政府武装的谈判代表不会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而是由联合国也门事务特使阿哈马德与双方代表分别举行会谈。目前胡塞武装占据着也门首都萨那。联合国发言人法乌兹星期天说，希望这种所谓代理谈判能发展成为面对面的谈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日内瓦参与谈判，他敦促也门双方展开不预设先决条件的谈判，并表示希望此次会谈能重启也门的和平政治过渡进程。韩国星期一报告了第16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和5个新的感染病例。韩国卫生部说，包括16个人死亡病例在内的 MERS 病例已经上升到150个，其中17名患者病情不稳。到目前为止，所有感染都发生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患者之前都因其他疾病接受治疗，如糖尿病。韩国首都首尔城里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医院之一三星医院星期天宣布，由于 MERS 疫情严重，已暂停部分营业。韩国官员说，一名朝鲜士兵徒步穿越戒备森严的非军事区叛逃到韩国。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这名不到20岁的朝鲜士兵来到朝鲜半岛中部江原道省华川郡的一个哨所投诚。这位发言人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只是表示目前正在对这名士兵进行审查。韩联社报道说，这一事件使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但没有发生冲突。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西方世界关心中国人权、民主、法治状况的政界人士、媒体记者以及普通民众都把 ChinaChange.org 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打开网站的首页，您就会读到有关六四二十六周年纪念活动、非政府组织遭受当局打压、妇女维权人士获释等最新消息、人物专访以及评论文章。这个网站的创办人就是曹雅学女士。曹雅学于90年代初来到美国留学，后来定居下来，成为从事翻译与写作的自由职业者。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涉足中国的民主之路，并且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要对曹雅学女士进行专访，请她谈谈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维权运动的发展等问题的看法。我们也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曹雅学你好。
谢谢胡晨。
欢迎你来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网友的留言，这个网友名叫钟明，他来自纽约，他说一个高水平的、活跃的、致力于中国大陆政治与社会进步的英文网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网站的使命可以不只是局限于客观地向英语读者分析报告中国大陆现状，甚至也可以进一步以各种方式推动对于西方舆论甚至决策者的影响。说到底，中国的未来是离不开西方世界的关注的，而中国民主运动更是离不开西方国家人民与政府的理解与支持。雅学，你对这位网友他这个评价有什么感想？
从最初做网站的这个最基本、最原始的愿望呢，就是把信息带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么信息这种东西，它是力量，你一旦带出来，帮助别人了解，知识就是力量嘛，对不对？
对，
人们知道了以后，那他的看法就会去想办法，就会去改变。不要说比外国人，就我自己，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2007年我回中国的时候，我走在街上啊，一片繁荣，高楼大厦，我非常感觉中国的变化好大，到处都是高速路什么的哈。但是我一直到好几年以后，我知道了当时准备奥运对意见人士的镇压，各种事情，坐牢的事情，抓人的事情以后，我很震惊，我说天哪，当时我走在北京的街上，我对此一无所知，包括我一个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所以你想想，这样的信息带出来，带到英文世界，让人去了解，他再去中国旅游，看法不一样了，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那么从你的网站上了解信息的，我们知道有西方的主流的媒体的记者，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有从事人权其他各个事业的组织，还有美国的普通民众，他们从你这里不仅得到了信息，而且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当前民主社会、法治等等各方面的了解，从而也间接地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政策。比如你本人就参加过很多的公开的活动，包括在国会作证等等，像这些你认为对于改善中国的人权是不是发挥了一些应有的作用？
这个当然是啊。那个以前比方说像美国之音、自由亚洲这样的广播，它设立的时候，它的思路是中国是一个封闭社会，毛时代哈，我们如何把那个开放的信息真相广播到那里去。那么现在反过来，实际上世界呢对这个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有一大块，这个政治一大块，政治图景上的一大块不了解，因为那一块恰恰是中国政府压制的最厉害，审查的最厉害的。所以我们把它带出来，我们去传播，我们的第一，我们最想首先最想 把这个信息带给的是记者们，因为他们是媒介，对不对？然后其次我们想把这个信息带给China Watchers， 就中国的观察者。那么第三呢，我们希望更多的民众，普通民众去了解。那么一个网站它放在那儿，它就是个出版物，谁一点击就可以打开看。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它的力量和影响，这是毫无疑问。
我们做时事大家谈，还在我们中文部的网站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网友留言，我相信他们是善意的，或者说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问题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说，各国的人权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外国不得干涉。那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每一位发言人总说，美国政府对我们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就是说你不应该说的，请你从你个人角度来谈一谈，你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人权的状况？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对于美国有什么重要性？对于美国政府有什么好处？
首先，我们从一个基本的人性来说，这个普世价值人权，它是我们一个人类基本的诉求，这是不分国界的。所以中共这种说法，他完全就是无赖，他自己也知道他是无赖。那么美国，那么中国，他现在在世界上占着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那么自从八九以后，中国世界的民主运动，民主国家，就是它这个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中国这一大块，八九天安门镇压以后，它停滞了。目前的中国，它是一个极其的怪胎，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妖怪，都这么说都不为过，听起来很激进，但是这个词儿你细去想一下，一点不激进，很真实的一个描述。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它的经济，它的这个高度对资源高度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把握，高度的不平等，高度的在国家的控制手中，然后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另有一种说法甚至成了第一种经济，第一大经济，这也是个时间问题，就单单从数量来说。那么同时呢，它现在又是世界上压制这个普世价值、民主诉求、人的基本权利意识最强烈的国家，而且它不断地在把这种价值观输出到外面。今天早晨我来的路上，还刚看一个报道，一个维族的这个自由亚洲的记者，他是个美国人，他在这儿做一个他是个记者，结果中共在新疆把他三个哥哥抓起来。所以这样就中共他一系，我们这个话题可以很长，很多例子。所以说中共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对民众内国内社会公民社会的大力互联网的压制，这个结合起来，用一个很有名的异议人士的话，他叫莫之许，他说这叫市场新集权，这是一个新的政治体制的一个怪胎，它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是一个直接的威胁。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第一，我说了，从人的一个基本来说，我们都要关注，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我也关注伊朗人的命运啊，我也关注北韩人的命运啊，只不过说我碰巧是一个中国人，我这边精通一些，我关注的多一些。就从这个人类的命运来说，我们走向一个更有尊严、更和平、更民主来说，那么美国它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它有义务，它的确是有这个义务，它不光是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去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和公民社会，这毫无疑问。
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他的留言，这位网友呢，他的笔名叫做真言无忌，他说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萨学，这是你在采访当中说的，中国最聪明、最有理想、最勇敢的人，不是进过监狱，就是现在在做监狱，或者正在去监狱的路上，一针见血，非常精辟，向曹雅学女士致敬，希望海外华人多一些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曹女士式的人物，少一些相互内斗不止的绊脚石。 亚轩，我看第一次看你这个采访的时候，你这句话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有很大的感触，就是中国现在最聪明、最有才华、最有理想的这些人，他们不是坐过牢，就是在坐牢，或者说在去监狱的路上。那么我们从过去几年还可以看到有一些公民社会还有维权人士在中国社会发挥一些作用，但是现在你看朴智强、徐志勇等等这些人基本上都在监狱了，高瑜、伊利哈姆等等。那在采访最后你说你现在做的一份工作让你每天下来以后不仅是背疼而且心疼，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触？
我在这个我出来很偶然的机会，从2011年秋天开始到现在正好是3年多哈，正式做这个网站才刚刚2年。那么这2年我我写过的人、报道过的事情、我写过的人基本上通通在监狱里，还有少数的出来流亡，还有更少数的一些就是还在国内销声匿迹，大部分进了监狱，像朴智强、徐志勇、郭飞雄，然后还有更多比较不是那么家喻户晓的一些名字。那么这个的确是很心疼，因为我在写他们一字一句翻他们，你比方说伊利哈姆，我最近我们刚刚翻了他一篇论新疆的局势和这个建议的长文，虽然是一个评论的文章，字字句句当中你看到他的尊严与理性，他是在被软禁的情况下，在财产被没收的情况下，在家人受到威胁、国宝拿车撞他的情况下，能够写出这样的有尊严的理性的话来给中央提意见，就这样一个人他们去把他放到监狱里。所以伊利哈姆被判无期徒刑的那一天我流泪不止，你没有办法，你看到的你了解了他你就会心疼，你不了解他好多人还说风凉话，哎呀这些人都是赚政治资本还是怎样，你去了解了解他们你就知道这个理想正直、聪明、勇敢这几者结合起来，在中国如果你具备了这几种特质，你最大的愿望就是为这个国家的人争自由，可以说基本上他们都集中到了这儿。那么中共在实际上中共的习近平的打压过去2年只是强化了而已，全面了而已，这可能是他们内部的一种恐惧，对颜色所谓的颜色革命啊什么的一个恐惧啊。实际上他们的打压一直没有停止过，89以后中共的共识就是政权一定要保，无论如何要保，坦克开上街也要保，
是。
所以国家的利益在哪里，人民的利益在哪里，和党的利益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我经常想，你共产党不执政了难道中国要死吗？不死，人民在那儿，国家在那儿，聪明智慧会发挥出来，在一个更好的体制下。
这是刚才你谈了对中国现政权、对共产党统治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和过去20-3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公民社会的意识、人们维权的意识不断在高涨。不管你共产党今天抓进去几个，过一段时间又会出来新的一些，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出于对社会的这种良知正义感而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请你谈谈你对现在中国社会这种民间的草根运动或者说人们维权意识、公民社会意识这些发展的看法。
中国呢过去10年以来大致上把它定位到10到12年以来，就是200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这个公民意识，它同时也很巧，就是可能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在大概就是2002年、2003年的时候，同时中国南北、东西南北发生了毫无关联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比方说这个孙志刚案件， 北京的维权律师的兴起，开始就那么几个人，现在数不清了。对，然后就是还有这个基督教的兴起，家庭教会的兴起，人们追求信仰，还有这个意见群体，网络发言，网络普通民众的这个兴起，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的征候，挡不住。所以呢，公民社会 NGO 的兴起也是这十年。那么呢，这十年期间呢，就是说还有访民群体，很多访民他从自己的冤案开始，他看到了这个制度的毛病，他开始对制度进行反省。所以这个都在过去十年同时发生，而且在不停的中国不停阻挠、不停打压、不停的那个镇压的情况下，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前行的趋势。那么最近这两年遇到了，就是这个可以说中共是下了决心做毁灭性的打击，就一圈一圈的拨，把最出头的人关进监狱判长刑，再拨，现在拨到了公民社会，就是最近的这个女权五姐妹案，你们也知道哈，
对，
就是几个女孩子想上公车，你知道公车，你们男士可能不知道，我们女士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恶心的经历，你在公车上受到骚扰也拥挤，就他们就是想做这样一个事，去贴个东西哈，说防止这个色狼，这哎，中共就把他们抓进去。所以现在到了连女权运动，一个妇女权利，这个原本中共是对他非常容忍鼓励的，甚至是鼓励的，现在都要去抓。所以公民社会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马上最接下来的几年它要消寂几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社会，你从大跃进以后也好，反右以后也好，文革以后也好，你大面积的控制，你造成一个社会的荒诞化。最近的这个沉船旧船，那个这个官家媒体的报道，什么最帅的男人，孩子别哭，我回到了长江，回到了母亲
的
怀
抱，这都是，
就说这已经，这个国家不光是白色恐怖化，而且荒诞化，这种高度的荒诞化的局面，那么就未来等待中国的就是一个炸弹，就是一个炸弹。所以呢，中共内部呢现在也特别令人担忧，就是我们一直，我们观察中共这六十年，
对，
在中共内部开明的人士从来都是弱势，
像过去的赵紫阳，
对，开明的永远是弱势。为什么呢？在这个列宁式专制党内，开明不安全，你宁左勿右才安全，所以中共的官员他都懂这一点，所以使得这个国家就是一步一步，一浪一波一波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现在到了2015年，一步一步的荒诞化，它阻止不了这个趋势，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内部的一种流。
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权者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他们知道不知道？像陈光诚、许志勇这些人做的事儿，都是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他们知道，
我很高兴，
他为什么出于这种心态，是一种虐待的一种心态来去统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呢？
我很高兴你提到这个事情，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光诚他来过你们的节目，
好多次，
不知道他讲过没有？
是。
他曾经，他刚出来替这个农民维权，替这个残疾人维权的时候，当地临沂市评他优秀青年。那么许志勇和滕彪刚出来的时候，他们三博士还上过中央电视台，是这个法治的什么这个。也是优秀青年那一类的，所以中共他这个，他对这个，他这个心态很奇怪。你刚出来，他看到这样的青年，他的直觉也是，哎，对这个对社会有好处。但是这些青年人一旦把他们的问题一步一步带到深处，这党就来了。哎呦，这个不行，这个对我们民意，对我们的制度，对我们的做法是一个威胁，那就开始打压了，打压不从就把你送到监牢，他就这么，永远是这么一个步骤。所以这些人往往都是，他们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受到政府许可的，还发奖给他们，
所以这就是这个制度。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观点，有什么看法，或者提出什么问题。首先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曹女士好。我是第一次给咱们这个VOA打电话，这个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我是咱们的一个那个算忠实观众吧，但是我是一个延时的观众，就是只能通过这个从 YouTube 上下载视频观看。我今天在看昨天视频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有一些听众让我感觉这个总是在说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的各种的这个他们的一些评价，我就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所以我决定今天就是那个给咱们打个电话，然后向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和嘉宾表示一个敬意，表示感谢。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河北的张先生有什么看法。张先生您好。
哎，喂，
请讲。
请讲，
听到你了。
是我吗？
是你，请讲。
啊，是我吗？
是你，请
啊，
请讲。
我想跟曹女士探讨一个问题。刚才说作家的呀，赚做监狱的都是中国最聪明的人，难道那个强奸犯、杀人犯也是最聪明的人吗？
谢谢河北张先生，听到了。咱们先来回答河北这张先生的看法。
对对对，没有这个，我们谈的是一类具体的人，我们不是讲所有的这个犯人，我们只是讲这个在中国从事社会推动工作，民主自由宪政，然后公民社会这样一些领军的人物，他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有很大的勇气，也代表了我们时代的一种眼光。那么他们大多数的这样当中的出头的人物现在都在监狱里，我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跟不是说
在刑事犯
对不是一类
的思想自由。
我们说的是思想犯和政治犯。 对
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美国促进中国人权状况它有没有什么杠杆，就是它到底通过哪些方式还可以做到过去有一个最惠国待遇等等，后来脱钩啊等等，那么现在美国怎么样去帮助中国人民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
哎呀，我感觉这个问题我也想，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句名言，老说美国有太多的鱼在烧，跟中国在烧，为什么在北韩事情上希望得到中国的那个配合，叙利亚希望得到这个气候变化上需要得到中国的配合，那么和中国的贸易又 entwine 的这个交织的这么深。我想美国它就是事情的确是复杂，就是我在片子里说的那个话，我觉得我希望至少美国正在接近一个点，很多事情过去30年发生，它实际上一直在积累，那么我希望美国达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必须退后一步，从眼前的这些各种事物中退后一步，来想这个世界的大的途径，国家的一个大的途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英文网站 ChinaChange.org 的创办人曹雅学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包括美中两国可能因为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资料被骇客盗窃引发网络战，以及昂山素季访问中国背后的政治背景和含义是什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